好，那谁叫他复活呢？是上帝叫他复活。28章第1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不能被死拘禁，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是使徒行传，使徒们一直有的见证。他们从软弱变成刚强，就是非常知道一件事：耶稣复活了。当然是圣灵充满他们的结果，但圣灵充满他们，就让他们非常确定这件事情是耶稣复活是真实的。他是生命的主，他自己复活了。主的使者把石头滚开，这不是说耶稣没力气把石头滚开，是要让来看的人看到这件事情。好，他的相貌如同闪电。我们想不通，怎么会有人长得跟闪电一样呢？这当然像，这个是但以理书10章6节。我想重点不是像一条条白白的线哈，闪电，而是说它亮。衣服洁白如雪，也是亮，这当然是一个天使。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有可能醒了以后，他们就是逃跑了，跑去跟公会的人讲。这个在28章11节可以看到，也像诗篇68篇1、2节里面所预言的一样哈。那么，这个但以理看到异象的时候，有跟这个情形一样吓死了啊！这但以理书10章8节、11节、17节有讲。第5节，天使对妇女说，也就是看守人现在都不在了，那妇女来了就跟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来看，空坟墓是真实的。对，妇女来看，妇女的话很多人不相信，但是这的确是圣经所讲的见证。然后吩咐他们说，要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叫他们赶快去加利利。当然还有等了8天哈，在耶路撒冷。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了。这个你真的可以跟耶稣降生的时候连在一起，都是什么报信息。耶稣的降生和耶稣复活都是好消息，都同样是一个福音啊。马可福音16章第7节讲是要告诉彼得，路加福音24章34节是要给西门，也就是给彼得看啊。约翰福音21章15到22节，耶稣复活了以后跟彼得讲话，就这3个福音书，马可、路加、约翰都再次强调彼得的重要。可是马太福音在彼得不认主以后就没有再提过彼得，就没有提过彼得。这些都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看到的一些比较。马太没有轻看彼得，因为在马太福音前面16章已经讲过，这个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的，只是在这里呢他就没有再提彼得。我们在其他福音书里就看到耶稣复活以后很关心的是彼得。好，那第8节哈，这个妇女们呢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害怕什么？因为这实在是太特别的事了，没听过，就很怕，但是又很欢喜，因为知道听到那个天使说耶稣复活了，就去要报给他的门徒。然后第9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当然是主一直要给这个世界上的人，从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的信息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这个是一个不平安的世界，有水灾，有恐怖分子，有死亡，有疾病，有各样的事， 最重要的，这都是从人离开神而有了神的震怒而来的。但是我们信靠主的人有平安，因为他复活了，胜过了死亡。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那玛利亚曾经要抱，那么耶稣禁止了。那跟这里的有什么不一样？我想重点可能是玛利亚抓住他不放，那么耶稣要他说赶快跟他的弟兄讲，就是去传这个消息更重要哈。那耶稣在这里也是一样啊，就是拜他，他本来就是应该被敬拜的，甚至当他降生的时候，那个伯利恒的婴孩那么小，希律动个刀就死掉了，也是上帝。所以博士是拜他的，拿出黄金乳香没药拜那个婴孩，这里也是拜他当神了，他本来就是神。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哎，是弟兄哎，他是我们的丈夫，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弟兄。再一次在诗篇22:22，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罗马书8:29，各位你知不知道耶稣是我们的哥哥？耶稣居然是我们的哥哥耶。29，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因为他是首先复活的，我们跟着他复活，复活好像一个新生命，他有我们也有。希伯来书2:12，这个他称他们11，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我们称他为我们的主都常常以为耻，但他称我们这些烂人为弟兄他不以为耻，因为他的恩典会叫我们得到荣耀的。另外17，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了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哎呀，耶稣复活是把我们称作弟兄啊，真是不敢当哈，实在是太大的福气。也是然后叫他们去加利利哈，会要赶快的见他哈。马太没有记载耶稣复活以后在耶路撒冷的事情，那其他的福音书就有记载，这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哈。11，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的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啊。然后我们已经讲过，从历史上讲，逻辑、人性、理性来讲，这都是不可能的。就是，也就是说，门徒去偷一个尸体，这是不可能，因为他们不信嘛，他们怎么会去偷呢？他们已经吓得，胆小如鼠，他们不会去偷这个东西，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意义。他们在耶稣活着的时候尚且不敢认他，何况是他死，除非他真的是复活了。好。这个16，11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注意，这是在加利利的山上哈，在北方，不是在南方哈，不是在我们说的橄榄山哈，橄榄山就在南方，在圣殿的对面的哈，就在耶路撒冷那里。他们约了一个地方，当然在加利利还有一件事，就在加利利的格尼撒勒湖那里打鱼的事情哈。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啊，这中间发生的事他们不应该疑惑，但是还是有人疑惑，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有人疑惑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原有一切的权柄，当他降卑自己舍了一切权柄了，顺服上帝以后，神又把一切的权柄都给他，天上地下的万物都要敬拜他。这个在以弗所书第1章 第十节那里讲到说，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他本来就是掌管万有的。诗篇第八篇他是掌管一切，那里是讲人也是讲耶稣哈。我们也是一样，各位，神把权柄给我们，神给权柄给那些愿意因着信靠上帝舍弃一切权柄，舍弃一切合理的权柄地位。我们就知道神做的一定是对的。你要有权你就不要抓权，你要有名就不要有名，你要有生命就不要有生命，一切信靠上帝你就有一切。那我们有了权柄要干什么呢？十九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然这就是很我们常常看到的咯，这个大使命。如果耶稣复活了，如果耶稣有了权柄，然后这个权柄我们也都知道他又再赐给了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权柄给了耶稣啊，在但以理书七章十四节也有讲，就是那个像人子一样在亘古长生的面前得了权柄。这个得权柄恐怕最好的说法就是得了圣灵，因为圣灵就是一切权柄能力的来源。这个得了圣灵，我们也就是说是得了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有神的话有圣灵，就有权柄，就有能力可以赶鬼，可以医病，可以攻破人心中坚固的营垒，可以行善，可以爱人，可以传扬福音，可以见证主是真实的。这个权柄给那些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不用权不用力来满足自己的人。那你得到权柄不是要自肥的，你得到了说方言的恩赐、预言的恩赐、医病赶鬼的恩赐，你是要给让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做一切的事，让人万民到天下万民万方。在旧约里就有讲，特别在旧约里面讲到弥赛亚受苦，还有那个可以说复活以后哈，也是耶和华的仆人要到地极，要到天涯海角去见证耶和华的荣耀。这在旧约里面就有讲，我们比较熟悉的哈，耶稣在工作的时候就有讲，一开始就以赛亚书四十二章，我的仆人所扶持心里所喜悦的，我将我的灵赐给他，然后他会把公理传到外邦，一直传到海岛，一直传到地极，不会灰心，不会丧志。这当然是耶稣，也是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从使徒行传开始的，一直到今天，包括你们在这里，在桃园，我们一直要去传福音，不只是传福音叫人信耶稣，传福音信耶稣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的门徒，不是说是要做宣教士，或者说要做牧师，不是说要辞掉工作做全职的传道人，这些也都很好，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事实上，大概90%基督徒不是这样。大概十个基督徒里面只有一个或不到一个是传道人，通常是二三十个基督徒有一个传道人吧。那我们觉得都很好，只要你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做他的门徒，就是完全依靠他。不是说你一定卖掉变卖一切所有跟随他，可是你心中真的知道你完全以他为乐，完全以他为依靠，金钱势力什么都不是你的依靠，这叫主的门徒。门徒是完全信靠他，完全顺服他，是每个基督徒都该有的。就好像我们这世上什么都不要了，我们只要是完全依靠他、顺服他、以他为乐，这样做的人，我们的家庭、工作才更有见证。万民，无论红黄黑白中，没有，我们打破了所有的种族的界限，因着福音。人才可能真的有和平，在教会里面就让这个世界上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省级政治上的纠纷争执，在教会里这些通通在基督里就不分犹太人希利人或男或女唯一的自己在基督里合为一了。门徒完全顺服信靠的，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父子圣灵的名，这又是三位一体，奉一个名就是依靠的意思，也就是归荣耀的意思。我们给人施洗是让人成为主的门徒的一个见证，他信了耶稣就有一个洗礼， 洗礼是恩典的媒介，神的恩典临到，洗礼是一个见证，见证我真的信靠了耶稣，我在众人面前见证我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记号，也是恩典的确临到的事情。父子圣灵的名，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权威，是神给我们的权威，就叫奉他的名。我们也在一个人施洗活出良善生活的时候，包括教导帮助他更像一个门徒的时候，我们也把荣耀归给父子圣灵的名。所以不要靠着自己来做事，也不要为自己的名义做事，不要想我今天这个小组又有多少人信主，你看我带得多好，哎呀，荣耀都归给主。名是让万民认识这个名，给他们施洗，施洗就是成为基督门徒了，不是只有好像我们一般说信耶稣，当然信耶稣跟做基督门徒应该是一样的意思。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一切的吩咐不可以有一条，不可以打折扣，都教训，所以要教导啊。我们是去思想学习是重要的，但是不是教导他们去写功课，不是教导他们去看书，不是教导他们去研经，这些也都重要，但是所有这一切研读思想了解，结果是要什么？遵行。你懂一大堆，你写 一本书，你看一千本，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合一，什么叫做门徒，你看了，你讲了，你背了，都没有用，你要行。这是我们华人教会最大的毛病，我们喜欢读书，但是不大能行道。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然这个话不是说世界末了他就不跟我们同在了啊，在旧约新约里面都讲到说神同在我们就胜过一切，包括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特别是约瑟、约书亚、摩西、大卫都有这样的情形，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神同在，他们就克服一切的困难。神同在就是跟基督相连，跟神相连，神无所不在的，神也跟恶人同在，这是 无所不在。圣经讲的神同在，讲那个对人帮助的神同在，是我们喜悦他，我们渴慕他。恶人有神同在，但是他们是受祸的，因为他们并不喜悦神，他们也不承认神同在，我们是渴慕他，希望得到他，希望得的更丰富。我们因着他同在，我们能够使人做主的门徒，我们靠着他的同在使人做主的门徒，神就更多与我们同在。圣经里常常一句话简单的讲，其实是互为因果的，就是神同在使他们做主的门徒，使他们能做主的工作，他们做主的工作使神更多的同在，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拿去，一直到世界末了，这个世界会过去，会有一个新天新地，我们等候他的再来啊。好，我们要简单讲一下哈，这个马太福音在这里结束，我们简单讲一下耶稣复活的事情，因为这个有点复杂哈，是你们看可能也会有一些困难，我简单说一下耶稣复活的次序大概是这样子哈。耶稣复活显现的次序啊，第一个他应该是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0章11到18节，还有马可福音第16章的第9到11节。然后第二批显现的人呢，是众妇女，就是去膏耶稣的，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9节10节，大概时间是这样子啊。我们从四个福音书来总结，这里很难调和出来，不过我们大概是这样。还有第三个就是像彼得显现，这个在路加福音24章34节，还有哥林多前书15章第5节。这个路加福音也只有提耶稣向彼得显现了，但是他什么时候向彼得显现没有记载，显现的方式也没有记载，这真是一个奥秘了。将来在天上才知道，我们知道有这件事就是了。第四个，耶稣向以马忤寺路上的两个门徒显现，这是路加福音24章13到15节，还有马可福音16章12、13节。第五个，耶稣向十个门徒，十个使徒，还有其他的一些门徒显现， 这个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36到43节，还有约翰福音20章19到25节，还有马可福音16章14节。这五次的显现应该是大概照这个次序，都在他复活的第一天。然后再过了8天，他又一次向11个门徒显现，就是那次多了一个人，就是多马，这个是约翰福音第20章26节哈，还有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节。第七次显现，那就隔了几天了，就在向5个使徒和2个门徒显现，在加利利的海边，约翰福音21章1到24节，那次向彼得问你爱我吗？第八次，耶稣向500个弟兄显现，可能就是马太福音这个28章16到20节和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第九次，耶稣向雅各，应该是他的兄弟，肉身的兄弟雅各显现，这同样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形下发生的，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7节有记这件事，跟他向彼得显现一样，有这个事，但是详情我们不清楚。第十次是他升天的时候向众使徒显现，这个在路加福音24章44到53节，使徒行传1章4到11节，哥林多前书15章第7节，这十次，当然还有第十一次，他向保罗显现。那这个是他显现，大概还比较确定哈。那至于说他显现里面哈，这个复活的早晨是什么样呢？各位，下面可能你们头很昏了哈，我也简单讲一下，因为很多人对这个哈，我自己还有学者也都弄不清楚，我自己觉得可能这样来讲比较对哈，是丁良才先生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宣教士，他综合的哈，大概我们可以说啊，七日的第一日啊，天还黑的时候。因为圣经有的时候讲天亮，有的时候天将亮，讲天黑，有人说这是矛盾哈。其实我们讲在天黑的时候，大概莫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撒罗米就带着所买的香料往坟墓去，要膏耶稣的身体。那么这是马太福音28章第1节有讲，约翰福音20章第1节，马可福音16章第1节都有讲。他们走到那里呢，太阳已经要出来了，这是马可福音16章第2节讲。那他们去了，在路上才开始想，对不起，这好像女人呢，做事没有先考虑哈。哎呀，我们去，谁把那个石头挪开呢？你要去高耶稣，那个石头我们推不动的。这马可福音16章第3节讲。然后他们还没有到的时候，就有天使下来把石头滚开了，坐在石头上面，看守的人就吓得跟死人一样，就是马太福音28章2到4节。然后莫大拉的玛利亚他们到了坟墓的时候一看，哎呦，石头已经开了，这是马可福音16章第4节。这个玛利亚立刻转身就跑去跟彼得约翰讲，主被挪走了，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这是约翰福音20章12节。其余的妇女呢，进到坟墓里面，看到一个天使坐在右边，然后他告诉那些妇女，耶稣已经复活了，你们回去赶快跟彼得说去加利利，这是马可福音16章5到7节啊，马太福音28章5到7节有讲。他们就出来了，吓死了，又发抖又惊奇，马可福音16章第8节。然后可能还有一组妇女，就是约雅拿和他同伴，也带着香膏来，他们去看到石头打开了，进去没有看到耶稣的身体，然后讲有2个天使站在旁边说他复活了，那这个约雅拿就离开了。这个是在路加福音24章1到9节，也许他们就走回去就碰到第一批的妇女，然后这个时候彼得约翰就过来了，过来看呢，那 这个约翰看到那个布哈、细麻布和裹头巾，就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这个是约翰福音才记载的，约翰福音20章3到10节。彼得呢是心里稀奇所成就的事，这是路加福音24章12节。这以后莫大拉的玛利亚就回到坟墓，因为他要找耶稣的尸体，有两个天使向他显现，有耶稣向他显现。然后后来这个雅各的母亲玛利亚、撒罗米、约雅拿到使徒那里，把天使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可能又去了坟墓哈。那这下面的我想我们就不去做分析了，就是复活早晨那天很复杂，那所以记载的很乱，那很多人就说这根本就是乱编出问题来，我们不相信圣经是乱编出问题的，我们知道他真是复活了。你回去看使徒行传，几乎是每一篇讲到都讲到耶稣的复活，我们今天这个复活节讲一下，他是每一篇都讲到，因为那个给了这一群沮丧的痛苦的门徒女人极大的盼望，这是圣灵带来的大能力，就让我们不再基督徒不惧怕死亡，不惧怕黑暗，不惧怕罗马帝国，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要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到天下传扬福音，叫万民做主的门徒。